那个呢是比较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也许会觉得哦，这个教会历史哈，会觉得哎呀很 boring 啊。当然，教会历史跟宣教历史是分不开的。但是今天我们不讲教会历史，教会历史当然讲教会怎么样的这个成长啊，这个但是。宣教历史会比较偏向只着重在这个福音的传播，过于教会历史当中所发生的这些点点滴滴啊。所谓点点滴滴，就是说一些神学的这个这个什么辩论啊，或者是一些异端的产生啊，会比较不谈那一些哈。那最主要是以这个宣教。这个福音怎么样广传到今天等会下一堂就讲怎么福音这个很简短的这个宣教的这个中国宣教的历史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这里我分成这个几个阶段了哈。当然这里两个大段啊，这个分的这个很大很宽哈。你看。从这个改革前，哈，就改革后，啊，那当然，如果我们看改革前啊，1500年哈，或者是更短一点的教会历史哈，那是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当然，我们讲到这个教会历史、这个宣教历史的时候，那我们讲到《使徒行传》很清楚就记载整个宣教福音怎么广传啊。那保罗到了罗马，我们讲，其实就是当时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啊，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的中心，也可以说，哎，福音传到了地极所以说，停在那里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当初期的教会，多数是由这个使徒们建立的开始的时候是慢慢的有一些，你看啊，你看在。七位被拣选出来做执事的这些，有2位担任教导的工作，谁呢？斯提凡那如果我们做，他在讲道也是教导过，还有谁？腓力那你看这个教会也借着这些长老或执事们或者使徒们这些同工们开始建立了巴拿巴也是其中一个希拉等等的。那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慢慢的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当中，那慢慢的这个渐渐的福音也这个传到了这个中东一带以及所以中东一带就是亚细亚亚细亚就是 Asia Minor 这整个亚细亚那就是这以弗所那一带就是今天所谓的土耳其一带，那慢慢的进入这个欧洲大陆就是讲到。无论是讲到这个马其顿讲腓立比教会一带到希腊，慢慢到罗马去那当然，慢慢的教会呢，当时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所以这两个不同耶路撒冷为中心呢，就是说，因为像耶路撒冷的是一个母会，安提阿教会只是一个差派的教会。安提阿教会出现问题，找谁来帮忙？耶路撒冷，对，就是这样他以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为中心，也是说使徒们在那里做这个比较说治理的工作。那当时的信息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人要认识人是真认识真神认识真神，对不起认识真神，你看连我自己答的，认识要认识真神我人不是真神要认识真神所以说呢，这个你看，double check，我太太要 double check 我做我太太提醒我要 double check，我不是叫你 double check 我明天你上师母的课， 你就找不到错误的，差别很大。那各位，这个就是什么呢？我就这个题外话，在旧约的抄本，旧约抄本，古抄本，很多时候呢，他们呢写成一个什么习惯的，很多时候你抄写的时候你抄错了，呀、yeah, ，那我不是替我讲话了啊，没有，这个电脑自己跳了哈，那当然是我的问题啊，是我的问题。所以说这个要很小心，你看这个差别很大。好，回到这里，我们就 在初期的教会，这个使徒行传呢，我们知道这个整个教会的动力、来源呢，这个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工作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说有人说使徒行传就是个圣灵行传，因为圣灵在使徒们身上工作，也在众教会当中工作。好，那不要忘记这个，在使徒行传他们碰到，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他们这个祷告也是，他们说也是祷告行传，他们无论是、在等待耶稣差派的圣灵的降临，无论是在这个碰到困难选长老、选执事，无论是差派，都是在祷告啊，所以说这也是这个开始使徒行传教会哈、啊。那我们来进入这个一百年后的这个哈、啊，应该是这个打错了哈、啊，应该是一百啊，不是一哈、啊，一百到五百哈啊，一百到五百哈。幸好我还知道，要不然大家就相信了哈。啊OK， 好，我要跟大家分享这里100到500这段期间呢，可以分两个很重要的阶段。第一，我们讲希腊教父的阶段。希腊教父，我们要了解希腊教父呢，是指那些用希腊文，以这个教会是以希腊文为主。你看看，你去找这个艾勒纽或者是Justin Martin 这些著作都是希腊文，都是希腊文，他们是以希腊文为主、啊、因此他们在这个阶段被称为希腊教父阶段、啊、那他们传福音，常常传福音呢，要面对的就是异端或者是异教，他们要面对的就是当时这个罗马帝国政府的这个逼迫、啊、那因此特土良讲了一句话，我想这个是今天很多的这些著作有讲提到的，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啊、殉道者的这个血是教会的种子，因为这些人为殉道而死，然后这个见证、啊、不是叫别人害怕，而是什么，是激励或者是让人家思考，为什么这些人那么大胆愿意为主的缘故而死、啊啊、那个波利加就是那个为主殉道而死的、啊、说你要杀撒巴、啊、这个我已经这个我的主对我这个服侍我对我忠心86年，我怎能对他不忠心呢、啊、这个就是他讲的一句话、啊、当然不是 exactly、啊、这个是我自己、啊、这个 rephrase、啊、那第二个就是、啊、上帝呢也借着、啊、希腊文做了这个福音的桥梁，教会有这个叫为什么呢，当时希腊文呢变成这个很非常普遍的一个语言，今天是什么语言，英语，对，那变成这个英语这个大家通用的语言呢，变成一个、啊、这个大家都懂，那因此这个传福音就一个比较简单，因为大家都懂英文、都懂这个希腊文、啊、当然话又说回来，那也要有一些比较有学问的、人、啊、那当时的人才可能 懂希腊会看会写、哦、还有一个很重要，教会有好的见证、啊、教会好的见证，这些人你看他们很多是使徒们的学生，使徒们的学生，所以说他们听到他们的老师，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前辈、啊、就是一手资料告诉了，比如说波里加听到约翰跟他讲，当然 你想想、啊、这个很亲切的那、啊、而不是这个传又传传、啊、但是因此他们这些人也受到这些前辈使徒们的影响，然后也很大胆的来传福音，以及他们的见证、啊、也影响当时的教会，特别是这个是比较偏向前面100年到250年30年、啊、就是快200年的时间，进入一个拉丁教父的时代。拉丁文是什么国家的语言？罗马、啊、虽然是一个已经没有人在没有人在讲的语言，可是呢这个语言呢还是存在。为什么存在？很重要的就是什么，但罗马天主教他们一定要学拉丁文了哈，还有说学术用的，因为这个语言呢很多，你要念博士班你一定要懂拉丁文，因为很多著作都是什么，特别是念文学的，你懂你一定要懂拉丁文哈，所以拉丁文也非常重要。拉丁教父呢渐渐的就开始，拉丁文就渐渐的流行。那不要讲拉丁教父的这个时期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发生，君士坦丁哈他信主了，当然我们知道前面教会受逼迫，君士坦丁信主了，然后呢这个逼迫就是吧停止、啊、这个当然这个是好事、啊、好事，那当然也是一个灾难的开始、啊、所以灾难开始，为什么呢？这个开始的政教、就合一了、啊、变成这个政教开始，然后呢信徒呢这个数值就下降了。为什么呢？信耶稣有好处耶。那比如说哎，我是兵丁、啊、我这个国王是我信耶稣跟国王一样的话，我说不定他 会升官的呀、啊啊、这些东西都可能。那以前这个信主呢 要受逼迫等等、啊、大家会思考到底要不要这个承受这个苦难，但这个时候有好处，很多时候渐渐的这个品质就下来、啊、当时也发生了很多的这所谓的这个异端亚流派、啊、等等的各式各样的派别就出来了，教会那个时候最混乱、啊、为什么呢？哎，开始呢这个国王都要、啊、都要来调停、啊、为什么呢？因为国王嘛，国王信主的，这个慢慢的哈，当然有些人说这个君士坦丁他的信主 不一定是真的哈，当然今天我不谈这个哈，当然我这个是讲到这个当时教会、真的是渐渐的这个走下坡、啊、这个品质上。注意拉丁时期呢兴起了一些重要的人物，好像奥古斯丁、啊耶罗米 Jerome 或 Jerome、啊、Jerome、啊、等等的，这些都是当时重要的人物，还有当时的异端呢比正统教会更积极的这个宣教。哎，为什么呢？你想想今天一个教会呢是说 被定为这个异端，你说他会罢休吗？不要，不会罢休的，他们会更积极的、哦、来说 promote 他们自己的这个、啊、所以说你看到没有，这些这个所以异端他们比较，因为他我们都看他们是异端，他们被定为异端，因此他们更积极的说我们要更积极的来说，要不然就、啊、被、啊、打下来了、啊、所以说当时的异端 更加的这个兴旺、哦、这样说、啊兴旺不是最好、啊、兴旺是 positive 的、啊、还有这个修道院开始盛行了哦、修道院开始盛行了、哦哎、你想想有些人说以前 有逼迫，现在没有逼迫了，再找逼迫、啊、找痛苦来受、啊、这个、啊、这 去修道院那边、啊啊、去这个、啊、长受这个 自己这个苦修、啊啊、好，这个是当时第一百年到五十、啊、 五百年哈。那我们来看下面一章哈。那当中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西罗马啊，这个东罗马，这个西罗马被这个蛮族蛮夷这个占领了，哈啊，有人说是为什么呢？因为国家安定了嘛，那生活什么安逸了嘛，那教会渐渐开放啊，这个不警醒哈，不警醒哈，这个，然后呢，就外来的这个攻击呢就没有防备啊，这个我讲罗马，你看就分成这个东西罗马哈。那我们来进入这个下面一个也很重要的哈，50到100年，500到1500年，好，谢谢你啊。西罗马的灭亡啊，这个很重要。回教徒的这个侵略，回教的侵略，这个是一个教会历史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那这会引除了罗马帝国的很多的地图被占领以外，好，那这个回教因为这个基督教变成了一个仇敌，造成了一个所谓的十字军东征的事件，好，那在这段时间，那当然教会啊，他们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其实是修道院啊，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他们训练这个蛮族的这些王哈，然后呢，就是改造他们，慢慢的这些人也是归信的基督哈，那所以说这个罗马这个帝国哈，新罗马帝国就继续的哈，就继续的发展。那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政治不稳定以及教会的分裂啊，教会大分裂是在1054年的时候，就是东正教跟罗马天主教他们就是一刀两断，当然当中有很多政治的缘故啊，当然最主要还是因为神学以及地方的一些缘故。那以前罗马天主教我们知道哈，他们以罗马为他们的这个主要的地方，其实有五个地方哈，以弗所、安提亚啊，还有这个君士坦丁堡，还有这个罗马，还有一个什么亚历山大，对，谢谢，这些几个都被回教占领了，回教占领了，那只剩一个没有，然后就变成最后这个罗马。跟这个西方的教会跟东方的教会就开始哈，各走各的路线啊。当然，因为地理位置上的一些差异哈很大，因神学之间的一些差异，因此造成了他们这两个地方的一些分开啊。还有当然因为政治的缘故。那这个十字军东征啊，在1096年到1291年的时候啊，公认的这个十字军东征一共有9次，当然有更多的啊。所以说在这一段时间，这个其实是基督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一段时间，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教皇，甚至有3个教皇同时有个3个教皇啊，为什么呢？一个教皇觉得这个不合格，要把他赶下来，赶不下来啊，然后就另外一个起来啊，另外一个起来，然后大家就不公认他，然后就最后他变成2个了，然后大家都不要2个，那再兴起另外一个，变成一个同时有三个教皇在同一个这个时候，所以说这个教会是非常混乱的啊。当我们讲到这个宣教的这个策略，宣教的这个当时他特别记载说有一个叫着 Raymond Lu 啊，他是第一个向穆斯林传福音的。那之前呢，我们知道在1314年的时候，一个叫 Boggy 也是一位啊 这个传福音 给穆斯林的人，但是他被打死了。一般来说在回教国家传福音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有些人说到回教国家传福音呢，就是你就是要花时间进去里面，那甚至要跟他们生活在一起。那有些人说他们有一个报告说，有些人花这个几十年在一个回教国家里面带领一个人信主，感谢主，那个人呢最后呢成为一个当地的一个好像所谓的一个使徒哈，我叫大人物所谓的使徒，不是那圣经的使徒，他影响了他整个民族啊。很多时候我们人看起来好像不值得啊，但是呢可能因为这个一个人信主影响了整个国家啊。那今天无论是在很多回教国家你看到他们去传福音都是保密的哈，都是保密的，不希望这公开名字哈。这个是如果你们请问教会有没有支持回教国家的宣教士呢？有吗哈？有哈。这个是一个大家都静静不敢讲，保密了嘛哈。当时的政治呢的不稳定哈，教会代替了政府来做教育的工作，文化就文化包括了这些文化的塑造、提升、宣教的工作。在这里有什么提醒呢？不知道这个问题问的大家问得懂吗？教会已经代替了，本来政府要做的，政府因为乱嘛，那这个国王 也不争气，那这边教会起来做了。教会因为还是比较健全一点教会做了这些教育的工作那请问这些有什么提醒呢？说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教会都是搞这些东西，那这个教会怎么样？变成 跟外面的政治没有什么差别了嘛，对不对？没错，教会有时候可能在一个短期的这个一段时间可能看到这个需要起来，但是不是为了这个塑造这个整个政治以及文化，而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啊。好，然后进入下面一个哈。这个是很重要啊，这个是讲到也还是讲到宣教的历史。宣教的历史如果我们一开始了解一下，改革宗教改革的一个事件影响了整个基督教的整个发展啊。那这里讲到在整个改革的前面发生了教会的腐败真信徒为教会忧心，看到教会不像个教会，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样那如果你看到一个教会不像教会，你看到这些信徒真的是非常的没有生命看到这些人到教会去不是敬拜还有其他的目的，这些你会很忧心。这个教会慢慢的讲到这个要这个要奉献用赎罪券才能借着赎罪券可以赎罪，叫这些死去的人可以从地狱的那个阴间里这个跳出来这些拯救他的。那这些教导真的是让很多人忧心，因为这个教会不是一个教会，因此就预备了，神预备了一些人，约翰威克利John Wycliffe 这个还有 John Huss， 这些都是这个胡斯他们说是那个今天的捷克他是一个这些都是起来在之前为着教会Wycliffe 是翻译英文圣经， 当时没有英文圣经呢，为什么没有英文圣经？请问？因为圣经只可以用什么圣经？拉丁文圣经，英文圣经不可以翻。那维克里去翻圣经啊，那这个他就受逼迫。John Hus 是因为他这个被烧死啊，他也是其中一个改革家啊，推翻或者是比较敢讲话的，这些都是预备了这个后面这些马丁路德也好啊，或者是约翰维斯约翰加尔文也好。他们来啊，他们的改革啊，当然马丁路德最主要是在德国里面做改革的，他是第一个起来大胆的来归正教会罪。马丁路德不是要推翻罗马天主教，不是啊，他是要怎样 reform 回归啊，来重整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回到圣经的教导啊。你看今天你看你很多路德会。路德会很像他的仪式，他们的很多很像天主教。如果你没有路德会的背景的、如果有的话，你知道你到路德会的背景的 教会，他们很像天主教。因为路德会，路德不是要推翻罗马天主教，他是要从这个错误的罗马天主教再一次、回归圣经的教导、因此他保留了很多一些传统，真理上、还是回归圣经的教导、那他在这德国推动这个改革，就是95、条这个、95卷、这个、钉在这个、威尼堡的、大教堂、因此、当天因为犯罪，当时的这个已经有印刷、他钉这个95条卷的这个的时候呢，其实同时很多人手上都有马丁路德所写的这95条、因此他们知道马丁路德 在做什么、那当然就是当时也就是、当然这个很久的这个跟这个罗马天主教打交道、他也被关、被抓等等的、当然这里我不讲这个哈。那第二个是影响整个新教或基督教的，就是加尔文啊。加尔文是在法国人当中做福音工作的。那加尔文的影响，他比较多是在整个教育上的教义上的影响多一些啊。那因为他写了这个加尔文要义啊，还有他的著作很多的这个解经，最主要是他加尔文要义。那 也对抗或者是针对当时错误的教导。那他是一个学者，他也是个牧师，他也是个作者、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很可惜他很早就死了、他太累了吧、太累了、他是这很可惜、但是他留下来的东西呢，今天我们还在用特别是改革中的教会，那我们教会、在这里也非常、提倡、看他的东西。当时的一个、福音的工作，这个改革很重要的，不要跟这个以下的福音的翻，这个圣经的翻译跟印刷有直接的关系。当时开始翻译福音、这个圣经还有印刷圣经呢，帮助了啊，注意啊，讲哈，帮助了或提供了这个整个宣教的一个机会。是的，以前我们传福音要给你看，你用一本这个拉丁文圣经跟一个美英国人这个传福音很难，除非他懂拉丁文。最好语言是什么？英文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慢慢的这个圣经翻成不同的语言，然后也印刷、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这里当然就是、本来的教会、分成了两个部分、就是原来的天主教和新教。那所以说天主教的势力呢，这个因为本来是天主教，对不对？现在都变成了这个新教，就是基督教，它的地图是不是这个不见很多？那怎么办呢？我这块饼这个掉了，那怎么样？找 跟其他的饼 来贴、那怎么办呢？ 你看到没有，开始他们就哎，他们就几个小国家，他们就用宣教的策略到了一些地方，用殖民的这个方式到了这个哎南美洲啊，还有特别是耶稣会，还有几个小，接着几个小国，西班牙、葡萄牙到南美、到亚洲去做，做宣教，同时在占领，啊，你看这个拉丁美洲都是当时这个宣教的一个产品，啊，这个就是啊，他们占领这些中南美洲啊，那后期呢，那个新教就基督教啊，那新教大家讲基督教，基督教呢，因为当时就要面对这些真理啊，真理的这个战争，或者是要教会里面哈一直在受天主教的逼迫，教会就没有时间去管理这个什么宣教，啊，直到稳定以后啊，这个基督教福音啊才传到非洲、亚洲去啊，特别是由英国啊，还有这个。荷兰啊，荷兰也到了一些国家，到了印尼啊，也到了这个台湾啊，这些国家去啊，所以说这些都是啊，这个新教跟天主教当中，他们就是要这个时候呢，慢慢的天主教他们也更积极的去传他的福音，那基督教也开始啊，借着啊。他们自己的教会来传福音哈，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注意的哈。那这里当然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过后在第六、第十六以及十七世纪的时候，那意大利的这个主教啊，这个耶稣会哈的一个主教呢，差派了一个利玛窦啊到中国去。他是一个搞文化搞科学的人，他其实 待在中国也蛮长的时间，那当然他是以这个基督教天主教的一个 角色到中国去做这个宣教的工作。那个时候这个这里没有写，那个时候正好那个时候什么朝代？元朝应该是吧，对不对？啊，元朝嘛，十六、十七世纪，元朝的时候正好，那这个所谓的这个景教或者是聂氏多里派的这个基督教，本来是被禁止的，在元朝的时候又开放了。变成这个景教基督教，我就能 用一个基督教，当然就是有等会我们讨论他们的一些错误的教导。这个景教跟天主教他们其实呢在那个时候在中国 之间有一些所谓的矛盾也就是为了真理或者是在传福音的这个事上那这个利玛窦呢，当然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那在中国也带来了一些影响。那特别是他带来什么影响？如果大家看到这里他因为把这个福音本色化他也看见说，今天华人中国人如果要信主呢，一定要什么？要面对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什么祭祖的问题。他说他就是为了这个所谓本色化等等的或本土化，他就是觉得这个你信主也还是可以祭祖的那变成就是他是第一个天主教的宣教士如此的说。 OK， 注意听下面的有几个派那个最耶稣会只是一个天主教的派别，还有其他的，就好像这个圣方济San Franciscan， 或者是 Dominican 这个是讲到另外一个道明会Dominican， 这两个派别呢都反对这个利玛窦的讲法，他们是这样，不是这样的 啊，所以说其实在天主教当中我们说，哎，利玛窦也可以啊，他这样转我们也可以啊。当然他们之间其实在神学上还是有不同的看法啊。那只是个利玛窦第一个这样说，因此过后很多的这个天主教的教会他们到不同的国家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比较可以这个打进他们的文化，但是呢很多时候错误的一个教导。我们就拿一个南美的这个天主教，如果大家有没有在南美待过？没有。在南美的天主教跟这个罗马的这个天主教还是有一段 有差别的。那南美的很多天主教是掺杂了当地的什么民间宗教。我还记得有一个牧师在我还在密西西比念书的时候，他说这个他们的，他以前是天主教徒哈，他说这个这些天主教的这些牧师他们可以这个教鬼或者是来医治人的哈。那我说哇，这个是第一次听到哈。那因为他们有天主教跟这个当地的宗教有一点结合哈，所以说就觉得这个听起来这个好像不是天主教哈，是已经同化跟当地宗教同化的一个宗教。那这个是我所了解的。那接下来呢，当然就是过后在英国还有美国呢开始有海外的宣教，最主要是英国等会也会讲了，最主要是英国包括了这个苏格兰这个马里逊，特别是戴德森开始，他召集了很多，他每次经过美国的时候，在末期每一次 回英国的时候，他绕到美国来，到加拿大来，怎么样招兵买马他就 recruit， 他就是招聘很多的这宣教士到中国去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当时最主要参与宣教工作的是英国跟美国他们到中国或到非洲去。当然我所认识的就是第一就是这个 David 第一当然就是这个 William Carey 他是所谓的这个近代的这个宣教之父他是一个有人说他是这个补鞋的或做鞋的他就是上帝感动他到印度去他有一个身份，他说那个他跟那个东印度公司就是当时很重要的在印度的这个，那你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帮你们补鞋慢慢的就开始翻译这个印度文圣经，慢慢的参与，因为他语言非常好，他就翻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印度文的圣经那。还有一个这个 David Livingston 他飞 到印度去到非洲去那戴德森当然我们知道等会也会谈更多他的事还有新教呢，在1750年到1850年的时候呢，因为工业复兴然后殖民地的这个运动，然后呢借着这个运动最好借着这个运带动了整个宣教带动整个宣教。注意哈，那这里是一个有很我带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当时的英国、美国，特别是英国，他们在很多的这个工业上，在医术上，在很多的这些知识上，好像都比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强，或者是这个走的前面很多。因此他们呢宣教也慢慢的就是说，我不只是把福音带给你们，同时怎么样把这些好处也给你们，慢慢的这一些变成了一个什么 社会福音的开始，对不对？慢慢的就是他们这个福音同时带了带对吧，这个包装的或者是带着其他的一个目的，变成很多时候宣教士到了一个地方去宣教，他们可能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做什么？什么？建学校、建医院，其实不是坏事。但是呢，如果你是有计划的，那你可以带人信主是好的，变成他们，变成这些是他们，变成一个跟福音，甚至比福音更重要的一个工作了啊。这个是一个很可惜。那很可能呢，就是会觉得就是看不起这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哦，所以说讲到一个本色化的时候，他们觉得你们还是太落后的，你们要什么？要改进，要改进啊，变成就是有一点就是，你们这个太落后，要改进，要像我们一样，我们变成有一点点这个文化的这个或者是一些种族的优势。会造成了很多，不是每个宣教士，就是 有一些宣教士就会让别人看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造成这个传福音的一个反感。好，这个复兴运动，英国有那个 John Wesley 和那个 Charles Wesley，George Whitefield， 这些都是在初期哈，第十八世纪、十九、十八世纪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运动啊。美国有那个Jonathan Edwards 啊，那他也是一个带动美国复兴的一个人物啊。那这些人都很重要。那我们知道他们这个不只是带动了这个当地的整个教会，也带动了这个福音的工作啊。那今天呢，很多的这个诗歌啊，这些很多这些所谓的我们所谓现在古老诗歌，是当时的这个这个什么福音诗歌啊，是在这个福音啊，当然不是 Jonathan Edwards， 而是过后第十九世纪的时候的一个复兴当中所唱的一些诗歌啊。好，这个是讲到宣教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过后在十九世纪末了，二十世纪初，那我们看到这里很重要的就是，发展国家这些欧美国家渐渐的有钱了啊，有势力了，也很多方面也比别的国家更优越。然后呢，经济、知识、科技啊，慢慢的也刚才讲，借着作为帮助啊，这些比较穷的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啊，借此传福音啊，他们想借着这些宗教来改造人啊，当时也受到新派影响，这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各位在座的哈，因为这些。这个时候受到什么影响？新派神学的影响啊。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他的这个进化论真的是也带给教会很大的冲击啊。慢慢新派的神学也来了，他们这个甚至一个新派的神学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呢会越来越好啊，就是建立一个优。Utopian 啊，这个乌托邦的这个国度啊，美好的国度啊，很可惜，所以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也唤醒了人类的美梦。发现什么事情？原来人类是那么可怕的啊！这个是这个有人这样说，十七世纪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这人文主义开始在法国，他说圣经死了，那圣经没有用了，不用圣经了。十九啊，那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尼采怎么说？上帝死了啊，死了，不需要了。 那有人说这个二十世纪人死了，被世界大战炸死了。为什么死呢？因为不相信上帝，不相信福音。因为他们用一种有点说人能定天，人能改变这个世界，人能改变人的命运，但是不是的。因此啊，这个世界大战以后呢，这个整个福音工作受啊，特别是这新派的也受到很大的打击啊。那慢慢的我们看到，哎，在阿巴纳，大家有参加，我想也许你们参加阿巴纳哈，阿巴纳的这个运动就是有一点点再一次这个清宣大会，就是带动了整个这个这个特别是在应该是四五十年代的时候啊，就啊带动这些年轻人啊，又回到这个宣教的这个有宣教的意向啊。在台湾有这个校园啊事工，或者是 Campus Crusade， 这些都是起来做宣教传福音的工作啊。所以说在新的一代就开始这个重整了整个新的啊，对新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新的一个意向，传福音的意向。那我今天早上啊，下午的时候再看一下，其实慢慢的啊，这个宣教的工作已经好像是这个我们说美国教会以前是这个最重要差派出去的，现在呢，慢慢的有人说是韩国的教会开始起来代替了这个欧美的教会。我今天去查，韩国所差派的这个宣教士有多少呢？27,436位，到170个国家。各位在座的，我很佩服这些韩国人哦。他们一般来说，这个欧美的也许会有占优势，因为语言上优势。韩国人他们做宣教，他们到一般来说，他们很多不懂英文的，他们就到非洲。我的小孩哈，我的 Anna 跟那个 Prazy 宋一，他们的这个学生在 Gordon College 那边，他很多韩国的学生，他爸爸妈妈是在那里做宣教，印度、非洲，坦桑尼亚、肯亚，我说哇，这些真的是啊，你看他们已经在宣教的工厂啊，第一个被差派的到今天啊，听说呢也已经快50年了。你看到没有？他们差派多少宣教士？当然，中国教会啊，我们不是说这个谁多就是谁厉害啊，这个不重要啊。但是我们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因此，在中国已经有一个运动啊，就是福音啊运动。现在很多中国的宣教士，我也是到中国去做宣教，他们也开始到一些非洲，到啊。巴基斯坦啊，我知道别的越南去传福音啊，当然我想我们教会也是应当如此啊。所以说整个宣教不只是在局限在这个我们华人的当中，说不定可以看宽一点啊，看远一点啊。好，我们来结束啊，休息一下啊，那还有最后一讲啊，休息个10分钟。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哈。